事啦，
听故事啦，听故事啦。
欢迎走进魔女故事屋，宝贝们快坐好，故事现在开始啦。
魔女故事屋。
长篇历史小说《东周列国故事》，孙畅播讲。
东周列国故事第27集，蜜蜂记。上一回啊，我们说到有一位远路而来的君侯没有赶上开大会，垂头丧气地回去了。这位赶不上葵丘大会的诸侯是晋国的君主晋献公，他跟夫人生了一男一女，男的就是太子申生，女的就是秦穆公的夫人穆姬。夫人去世之后，晋献公又娶来了狄人胡家的两个姑娘，大的生个儿子叫重耳，小的生个儿子叫夷吾。后来晋献公打败了黎戎，黎戎求和，进贡了美女黎姬，黎姬生个儿子叫奚齐，他还有一个陪嫁的妹妹，生个儿子叫卓子。就这么着，晋献公就有了五个儿子，分别是申生、重耳、夷吾、奚齐和卓子。黎姬年纪轻，天分高，长得漂亮，晋献公给她弄得迷里迷糊的，正像太子申生说的那样，我父亲没有他，睡也睡不着，吃也吃不下去。后来晋献公干脆立黎姬为夫人，还想废去太子申生，立奚齐为太子。黎姬一听见老头子有意立奚齐为太子，就跪下说，您早已经立了申生了，各国诸侯也全知道，太子又是个很有能耐的人，您怎么可能为了咱们两个人的私情不顾大局把太子废了呢？晋献公只好把这件事情搁下，心里头可真佩服这位贤德的夫人。这位贤德夫人知道大夫荀息是晋国的红人，就要求晋献公请荀息做奚齐和卓子的师傅。晋献公当然答应了，他又要求说，主公已经上了年纪，我那两个孩子岁数又小，以后我们得依靠太子，您好不好请他来，说我要见见他。晋献公就派人到曲沃招太子申生进宫。申生可是个孝子，立刻动身来见他的父亲和后母。骊姬请他到后宫去喝酒，他也依顺了，陪着后母喝了几杯，聊了一会儿就出来了。骊姬要他第二天陪他去逛花园，申生不敢不依，也答应了。那天晚上，骊姬撒娇打滚地哭起来，直急得晋献公给他擦眼泪，问他好好的干嘛要哭啊。骊姬只是揉着胸口，好像里面全是委屈似的，可又不敢说。老头子横说竖劝的叫他说出来，说出来吧。骊姬只好一抽一抽地说，
太子他欺负我，他说爹老了您怎么守得住呢，说着说着他就嬉皮笑脸的来摸我的手，急得我慌忙的把他推开。
晋献公说，什么话，他敢。骊姬皱了皱眉，瞪着眼睛说，
哼，您知道什么，他还约我去逛花园呢，您不信明儿您自己瞧瞧去吧。
第二天，晋献公躲在花园里要瞧个明白，他一想，儿子调戏老子的姨太太本来不稀罕，可别轮到自个儿的身上来才好啊。哎呀，那边慢慢的走过来的不正是申生跟骊姬吗？ 他赶快缩下身子，躲在树后头，睁大了眼睛，使劲地瞧着。骊姬预先把蜂蜜当作头油抹在头发上，他正跟申生走的时候，有几只蜜蜂围着他头上飞。骊姬就对申生说：“这些蜜蜂真讨厌，老是在我脑袋上打转，申生给我掸一掸，轰一轰吧。”申生就举起又长又肥好像风带似的袖子向他头上掸去。骊姬说：“申生在这边呢。”他又举起一只手向那边轰去。晋献公老眼昏花，远远的一瞧，真像是太子抱住了骊姬的脑袋，这股子火啊怎么也压不下去了，当天就要治死太子申生，倒是骊姬给他劝住了。骊姬说：“太子是我请进宫里来的，千万别杀他，别怪他。要是为了这件事杀了他，别人还当我弄了好招去害他呢，这回饶了他吧。”晋献公只好把这口气忍了，好像没事似的，叫太子申生回到曲沃去。太子申生到了曲沃，不多几天又得到骊姬那边捎来的一个口信，说他梦见了申生的母亲向他要饭吃，叫太子好好的祭祀祭祀。申生就在曲沃祭祀了他的母亲。依照那个时候的规矩啊，祭祀过的酒肉得分给亲人吃，申生就打发人把酒肉送给父亲去。可巧了，晋献公去打猎了，骊姬就向他报告太子申生祭祀了他的母亲，有酒肉送来。献公正饿得慌呢，拿起肉来就要吃，骊姬连忙拦住说：“从外边拿来的东西可得留点神，别吃坏了肚子。”晋献公听了这话，把已经拿在手里的肉扔给了狗，那条狗吃了就死了。骊姬慌里慌张地说：“哎呀，有这样的事情，难道里边有毒药吗？”他又拉了一个小丫头过来叫她喝酒，小丫头说什么也不喝，骊姬使劲地掐着她的脖子把酒给灌下去，那可怜的丫头也给药死了。晋献公一瞧躺在地上的狗跟丫头，他只睁着眼张着嘴不能动弹，就瞧骊姬浑身哆嗦发疯似的哭起来了：“
天哪天哪，谁不知道君位是太子的呢，怎么还要来害我们呢？西岐卓子，来呀，干脆咱们娘三个把这个毒药吃了吧。”
一边哭一边来抢酒肉，晋献公连忙把他抱住说：“
我早就要治死他，是你哭哭啼啼的给他告饶，这回不许你再多嘴了。”
晋献公立刻召集了大臣，对他们说：“
申生造反，该当死罪。”
这时候晋国的一般大臣像胡突、李克、裴政他们，为了要保全自己的命都不敢朝政了，朝廷里就只剩下了一些个磕头虫，国君要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谁敢说个不字呢？那个老大臣胡突尽管不去上朝，倒还关心着朝廷里的大事，他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快派人到曲沃去送信，叫太子快逃。申生接到了信说：“
父亲已经上了年纪，只有骊姬能伺候到家，要是我去分辨，他也就没有脸做人了，父亲还受得了吗？”
说着他哭了一场自杀了。
太子一死，重耳和夷吾知道第二步就要轮到他们哥俩了，还是早点逃命吧。晋献公听说他们俩跑了，就认为他们跟申生是一伙的，立刻派人去杀那两个公子。可是夷吾早已经跑到梁国去了，重耳也跑到了蒲城。那个追赶重耳的叫伯提，非常的卖力，他一直追到了蒲城， 赶上了重耳，拉住他的袖子，一刀砍过去。重耳还活得了吗？可是啊，古人的袖子又长又肥，也是有好处的。伯提只砍下了重耳的一块袖子，可给他跑了。他一直跑到了他姥姥家敌国。
这么一来，死了一个太子，跑了两个公子，西岐就做了晋国的太子。公元前651年，晋献公赶不上葵丘大会，垂头丧气地回去，半道上又着了凉，得了病，回到宫里，把西岐和卓子托付给大臣荀息，就死了。荀息立11岁的西岐为国君。李克和裴政在吊孝的时候把西岐给杀了，荀息不肯罢休，情愿为了他的小主人而尽忠。他又立9岁的卓子为国君，李克又杀了卓子和荀息。到了那个时候，骊姬好比竹篮子打水落了一场空，自己也自杀了。晋国弄得没有了国君，变成个没有人管的国家。齐桓公已经老了，不能再出来管别人的事了。西方的一位国君趁着这个机会出来扩张势力，要做中原的霸主。这位国君是谁呢？东周列国故事，下一集我们将说的是唇亡齿寒。
亲爱的小宝贝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想听更多的好故事，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魔女故事屋，加关注来和我们做朋友。这里有更多的好故事等着你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